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19章23到30节。马太福音的第19章的23到30节。好，我相信哈，对于基督徒来说，恩典这个词是我们常常会放在口中，常常会述说的一个词哈。这也可能是我们和其他的不信神的人，或者一些拜其他假神的人的一个很大的区别。你可以看到，其很多其他的宗教里面，更多的强调的是什么？是自我的修行，是不是？是自身的这种素养的塑造和提高哈。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常常需要去思想的一个词就是恩典。但是当我们思想恩典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一件事哈。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主题哈，叫赐恩典的神哈。你可以看见哈，我没有讲说神所赐的恩典，是不是？我的主题不是神所赐的恩典，而是赐恩典的神哈。所以当我们思想恩典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不能脱离神这位创造天地万物，这位赐下恩典的存在而去思想的。所以我们思想恩典，我们不仅仅是在看恩典，我们更多的是什么？透过恩典来看神，他是谁，他做了什么。好，所以我把这个主题起成叫赐恩典的神。好，赐恩典的神。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哈，马太福音的19章的23到30节哈，我们一起来念，请。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得以进入到你的国度当中是你的恩典。今天我们得以能够按照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去生活，那也是你的恩典。今天当我们思想你还要再来，是要审判这地，我们却要免于这审判，这也都是你的恩典。所以神啊，当我们思想这一切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发出惊叹，我们就知道我们所投靠的你这位神是多么的奇妙和伟大，是多么的有怜悯和有爱。当我们思想这一切的时候，神啊，真的求你来谦卑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在我们里面原来完全的败坏，完全的没有办法在这福音的事上有所作为，今天却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改变，得以能够不但进入到你的国度当中，而且能够活出你子民的样式来。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我们是靠你的恩典，当我们行走这义路的时候，我们仍然要说我们要靠你的恩典。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我们也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略微有一些些的回顾哈，略微有一些些的回顾哈。上一次我们有讲到，对不对？要来跟从耶稣哈。那 这段经文里面有个很重要的点哈，对于犹太人来说，对于法利赛人来说哈，他们常常有这样的一种的认知，就觉得说，当他们能够完全的去遵行旧约的律法，去遵行神的旨意，他们就能够怎么样进入到这个永生的国度当中。但是耶稣和这个少年的官的这个对话让我们看到一件事哈，耶稣的教导是什么？不是这样，不是说你遵行神的旨意你才能够进入天国，而是今天你必须首先来跟从耶稣，你才能够怎么样有遵行神旨意的这样的能力。或者这样说，我们今天进入到天国是靠神的恩典，靠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来看接下来的这个部分哈。那其实我上次也讲到哈，这两个部分其实应该放在一起讲会比较好，但是因为篇幅太长了哈，我们分两次讲哈。好，今天我们仍然讲这个有关恩典的主题，包括下一次哈，第二十章的一开始的这个比喻，仍然是在讲到什么？耶稣至少马太在这里把它连接在一起，他仍然是在讲到一个有关恩典的问题哈。有关恩典的问题哈，那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一部分的内容哈，我大致把它分为三个部分哈，第一部分是讲到进入到天国，今天我们进入到天国是靠什么？不是靠我们的德行，不是靠我们的行为，那是靠什么？靠神的恩典，靠神的恩典哈。好，第二个部分呢，是在讲到另外一件事哈，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耶稣说你要来跟随我，是不是？你要来跟随我哈。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得这个恩典，是因为怎么样？我们来跟从了耶稣哈，我们来跟从了耶稣哈。所以跟从主和恩典，得恩典就有一个很密切的这样的连接哈，有这样的连接哈。第三个部分呢，我们来看说恩典今天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啊，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哈。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首先来思想哈。耶稣在第二十三节说什么？他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当然这个话是接着上面有一个财主，很年轻的财主来跟耶稣的对话之后，耶稣和门徒所展开的另一场的对话。那我们来思想，到底谁能进入天国？我们从这段的对话来思想，到底谁能进入天国？哈，耶稣说什么？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哈，我们特别小心哈，这里不是在对一群人下一个定义哈，或者说下一个判断哈，说有钱人怎么样都不能进天国，那完蛋了哈。我们这里大概虽然说不上都很有钱哈，那兜里面总归有几块钱，是不是？好。所以在这里在讲什么？是财主不能进天国吗？显然耶稣不是仅仅在讲这个问题，对不对？而当你去读旧约哈，会特别明显，旧约里面很多的人物都是什么？财主，是不是？亚伯拉罕很富有哈，很富有哈，他可以靠一个家族的力量去抵挡那个几个国家的力量，然后怎么样把他的侄子从敌人的手上什么解救出来啊？当然这当中有很多神的恩典在里面啊，但是你想想，他可以派318个壮丁出去打仗，你可想他家里面还有很多妇孺，对不对？还有很多没有办法上阵打仗的人，是不是？所以亚伯拉罕很富有啊。你去读列王记，所罗门富有吗？所罗门非常富有，对不对？他派船每三年一次去远方，得了很多的什么金子，各种的奇异的生物带回来，是不是？那亚伯拉罕得救吗？所罗门得救吗？所以在这里耶稣显然不是在讲财主不能进入天国哈。当然同样的，我们要思想另外一个问题哈，当耶稣讲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他也不是在讲穷人进天国就是容易的哈。我们要特别注意哈，他不是在讲财主进天国，财主不能进天国，同时他也不是在讲穷人就一定能进天国哈。你仔细去看箴言书哈， 箴言书里面有很多关于贫穷的教导，我随便列了一节，箴言书的十章的四节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在旧约的尤其是箴言书一些的教导里面，你会看到说这个教导的这个作者他常常会表达一种观点，认为一些人的贫穷是因为他的什么懒惰，因为他的不作为，因为他自身的原因所造成的。而当比如说这节经文就特别的明显他说什么，你如果很懒惰的，你一定是什么受贫穷的，你会受到贫穷。如果你是很勤快的，你可能就会富足，你可能就会富足。所以在这里耶稣到底要讲什么，耶稣到底在讲什么？你可能会说，前面这一段不是在讲说这个少年人的官他很看重自己的财富，以至于他没有办法来跟随耶稣吗？是不是？当然没有错，但是我们仍然要从犹太人对财富对财主的观点来思想这个问题。犹太人怎么看财主？可能大家会和我们常规的观点会有点不太一样。犹太人觉得有钱人会承受永生，或者财主会承受永生。你说为什么财主会承受永生？因为他的钱很多吗？是像中世纪的时候，那个天主教在那里卖这个赎罪券，卖赎罪券你要有钱才能去买，对不对？不是这样的。犹太人的观点认为什么？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很有钱，财富很富足的话，这个财富的富足就显明了他是被神所赐福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好像犹太人有另外一个观点，就认为说如果你没有小孩，你没有办法生育，你就是什么不被神所祝福。所以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这样没有办法生育的或者没有生育的这样状况的妇人就向神来祈求，比如说撒母耳的妈妈，对不对？她就向神来祈求，以至于她生了撒母耳，然后又生了好多个小孩，是不是？所以在犹太人的观点里面，如果一个人他很富有，就表明怎么样，他是被神所祝福的。所以他被神所祝福，自然而然他们会觉得说他会承受永生。这其实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成功神学，我们很多时候会听到这个词，是不是？成功神学在讲什么？如果你很成功，就说明什么？你是被神祝福的。那显然在旧约里面旧约里面好像是有这样的这种联系但是你到新约里面你再仔细去看，显然不是这样，显然不是这样，是不是？你会发觉在使徒行传里面教会是什么凡物公用是不是？个人把自己的钱财就拿出来拿到教会里面去嘛。当然你千万注意，我现在不是在讲你们要把钱都拿出来给教会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会发觉当我们去看新约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这地上的钱财就不是那个很重要的东西了。也就是说旧约当中所提到的这些事在新约当中它有了一个更高的看见，更高的看见。所以在这里犹太人他不是仅仅说因为这个人很有钱，所以呢因为他的财富他能够进入永生，他的观点是说因为这个财富显明了神的祝福，所以呢他应该是能进入永生。这是犹太人的观点。那耶稣是怎么教导的？我们特别注意当耶稣说这段话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的开场白是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包括下面第二十八节也是这样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我实在告诉你们是一个很加强强调的语气这个实在这个词在原文里面大家知道是其实是哪个词吗？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阿们这个词。阿们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为什么祷告完要说阿们？ 因为阿们的意思是说，我上面所有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什么？真实的，是确实的，是实实在在的。所以我说阿们啊，当然在这里这个阿们就是做一个动词的，或者说做一个副词的这样的用法哈。耶稣说我接下来要讲的话是什么？真实的，可靠的。你们要注意了啊，我所说的话的内容你们要注意了哈。然后耶稣怎么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哈，啊，财主进天国的天国是难的哈。那财主进天国有多难呢？啊，我们给难如果打个等级哈，一二三四五哈，是一级还是五级呢？如果五级是最高哈，有多难呢？耶稣接下去怎么说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哈。有多难？比骆驼什么样穿过针的眼还要难哈。啊，这一节经文有很多奇怪的解释哈。啊，我说奇怪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从字面的意思去解释圣经。啊，如果字面的意思没有办法解释的时候，我们再想有没有其他的经文佐证哈。这句比喻骆驼穿过针的眼哈，其实是一个很常用的，或者说在当地当时很常用的一个比喻哈。在以色列迦南地那个地方哈，那个地方能看见的最大的这个动物基本上就是什么，体型最大的动物就是什么，骆驼。哦，所以这句谚语呢跑到巴比伦以后就变成大象不能穿过针的眼了，因为巴比伦有什么，有大象哈，就像今天我们那个云南有大象从那个西双版纳那边啪啪啪跑就跑到昆明那边，大家都很害怕。为什么？大象很厉害，力气很大。我看到一些视频哈，他鼻子拱一拱，这个车就怎么样倒了，就被推翻了。所以在迦南地的那个地方哈，最大的动物是什么？是骆驼哈。针眼我们小的时候都穿过针，对不对？可能现在的小朋友没有穿过针哈。针眼是很小很小的哈。有很多人说，哦，这个就是在讲你要通过这个眼去看这个骆驼，大概也能看到哈。不是的，这个比喻它其实是在讲到是什么，绝对不可能的事，绝对不可能的事哈。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一件事哈，他说什么，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难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这件事是绝对不可能的。当然你要注意哈，耶稣不是针对财主哈，他不是对这个财主有意见哈。不是对财主有意见，你可以看到福音书里面也有什么财主，当他们愿意认罪悔改来就近耶稣的时候，神耶稣就说什么，你的罪赦了，是不是？比如说那个小矮子，爬树的小矮子叫啥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哈。撒该哈。比如说那个约翰福音里面的那个为耶稣埋葬提供那个坟墓的。约瑟，对不对？这些人都是什么财主，是不是？但是你可以从他们从福音书的记载当中可以看到他们生命的改变，看到他们生命的改变。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财主进天国是难的，这个难是难到不可能发生的这件事，他不是针对财主，他是针对犹太人觉得说财主是神所祝福的，以至于他们有很多的财富，所以他们理所当然的就应该进入到天国。耶稣是对这件事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或者说耶稣的看法才是正确的，才是正确的。所以财主进天国是非常难的。当然这些门徒，接下去我们来看第二十五节哈，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的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门徒很稀奇，对不对？他们就有疑问了哈，因为他们也是在这样说，财主因为他的财富被神所赐福，以至于他能够进入到永生这样的教导的处境下面成长起来的哈，成长起来的哈。所以当耶稣说，哎，财主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天国的时候，他们就很有疑问，对不对？连神所赐福的财主都不能得救，那还有谁能得救呢？难道是那个在路边讨饭的乞丐吗？难道是外邦人吗？ 所以门徒有这样的一种的疑惑哈，门徒有这样的一种疑惑哈。耶稣的回答很简单哈，你仔细看哈，第二十六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哈。”所以从这个回答当中，你就可以看到说，耶稣绝对不是在针对财主。耶稣绝对不是在针对财主，耶稣所讲的是说，当人用人的眼光去看待一些人是不是能够进入到天国里面去的时候，耶稣却肯定的说，人靠自己是没有办法进入到天国，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财富，靠自己所有的一切进入到天国。但是人能进天国吗？能，靠什么？靠神哈。所以耶稣这句话是在讲说，人靠自己他是不能够进入天国的，但是当我们来就近依靠投靠这位神的时候，神却是什么？凡事都能的哈。神却是凡事都能的哈。我们可以来，我特别这里举了一个经文哈，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哈，创世纪里面很熟悉的，大家很熟悉的 一部分的内容哈。亚伯拉罕年纪很大了，是不是？萨拉的月经已经断了，他们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能够有后代吗？不能够有，所以亚伯拉罕就想其他的办法，对不对？他娶了另外的妾，生了以实玛利，对不对？你看在创世纪的第十八章第十四节哈，这是在讲到。神给亚伯拉罕应许要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后面的以撒哈。十四节说什么？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哈。你看这个话是很确定的，必，对不对？我不但你要生，而且我要你生的时候，我还要再来，我还要再来哈。所以你看到了吗？在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处境当中，他们觉得绝对不可能的事，第十一节说什么？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而且撒拉在那里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对于撒拉来说，他们觉得这件事什么是不可能的。按照人的观点，人对这个人生理的这样的认识，不可能的，因为你要有两个人要有孩子，必须这个女性要怎么样，她要处于能够怀孕的这个时期，对不对？如果她的月经断绝的话，她就不能怎么样怀孕。但是在神怎么样，岂有难成的事呢？神就应许他们生一个儿子哈。好，我们继续回到这个马太福音的这段的经文哈。耶稣在这里其实讲到了同样的一件事哈。今天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进入天国？不是靠人的努力，不是靠我们有多少的财富，我们在这地上有多少的社会地位，有多少的成就，乃是单单靠什么？靠神的恩典。靠神的恩典哈。下一次我们讲到二十章的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会更深入的来讲哈，更深入的来讲哈。好，那当耶稣很肯定的这样讲以后哈，又是彼得哈，你会发觉福音书里面彼得常常是第一个跳出来的哈。第二十七节，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在这里你会发觉哈，门徒彼得当然是代表门徒在发问哈。当耶稣说哈，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的时候，门徒就，你看你从他的这个说话的这个语气里面哈，你可以至少可以发觉两件事哈。门徒第一件事是什么？你看，在人不能，你看，但是呢，我们不是已经撇下所有的都跟从你的吗？耶稣你看，你说在人不能，是不是？但是我们不是撇下所有的都来跟从你了吗？一方面门徒确实是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了耶稣，但是你要注意哈，比如说马太福音第四章讲到耶稣的呼召的时候，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是谁 发起主动发起的，是耶稣，对不对？是耶稣呼召了西门和安彼得、西门和安德烈，说你们要来得人如得鱼。原来他们是什么？渔夫啊！原来他们是渔夫。神耶稣一呼召，他们就怎么样来跟随耶稣了？他们不是主动慕名而来，是不是？他们不是听说了什么传说然后来跟随耶稣，他们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呼召来跟随耶稣的。哦，这些门徒有一点点的沾沾自喜哈，有点点的沾沾自喜哈。你看待人不能，对不对？我们不是来跟从你了吗？哦，另外你注意看哈，彼得说完这个前半句话后面，他说什么？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哎，我们已经撇下所有来跟从你，神啊，耶稣啊，你看主啊，我家里也不要了，这个所有的我都放下了，我的渔网我放下了，我的桨我放下了，我的船我放下了，甚至那一网的鱼我都放下了，好，我来跟随你了。那我们要得什么赏赐呢？你仔细看这个门徒的这个逻辑哈，门徒的逻辑仍然在那个以色列人这些法利赛人的这个逻辑里面。这个逻辑是什么？我们今天所做的就是我放下了所有，那我所做的这个我们能配得什么奖赏呢？我们能赚取什么奖赏呢？是不是？而你可以发觉门徒好像还落在了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他还落在了一种用自己的作为行为来赚取神的恩典的这样的光景当中。这常常也是我们很容易有的光景，是不是？当我们看到一些见证，当我们看到一些人的谈论他们所做的事的时候，你或多或少，或者我们自己在谈论我们的遭遇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常常仍然会高举我们的行为，是不是？你看我是什么样的学历，今天却愿意来服侍神。哦，可能口里面没有说出来，心里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为自己的行为有一点点的沾沾自喜，是不是？或者说有一点点的得意，或者说有一点点的觉得自己还不错，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会落入到这样门徒的光景，门徒一边已经跟随了耶稣，另外一边他们却仍然靠着自己的行为似乎想要赚取一些的恩典，赚取一些的恩典。但是你发觉哈，你再读下去哈，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等等等等，说了很多，对不对？耶稣有没有责备门徒？耶稣有没有用很严厉的话对待门徒？没有，对不对？虽然他知道门徒所说的话里面有问题，但是耶稣没有用很严厉的话去对待他，但是耶稣所说的话却显明了门徒所说的是多么的可笑。我们来看哈，耶稣的回答哈，耶稣的回答表明了什么？门徒说什么？我撇下所有的哈，我们想一想哈，彼得是渔夫哈，渔夫的话可想而知应该不是什么很富有的职业哈，或者说不是什么很社会很高层次的这样的职业哈，他所有的财富是有限的，是不是？他所有的财富是有限的，他每天劳力所得到的是什么？是有限的，对不对？而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说：“你们这十二个门徒啊，当我再来的时候，我坐在那个荣耀的宝座上的时候，你们这十二个门徒要怎么样？”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要审判什么？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然后接下去他又说什么？你们为我的名撇下了很多很多，对不对？但是呢，你们得着了什么？你们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所以耶稣在讲什么？哎，你们好像很专注在我已经撇下，你看我撇下了这么多来跟随你了，主耶稣。但是主耶稣要告诉他们说，你们撇下的和你们将要得到的根本怎么样？微不足道。就好像你今天我们如果你很会 打算，很会计算你的钱财的使用的话，你会发觉有很多的这种打折或者说促销的机会哈。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东西，需要很多钱，但是呢，他说啊，我只要一分钱就能买到。然后你真的买到的时候，你就觉得什么？你赚到了，对不对？因为你就付出一分钱，你得到的这个东西可能是几十、几百、几千，甚至几万，这种可能性的。所以在这里，耶稣没有用很严厉的话去责备门徒说，你们这帮人跟了我这么久，怎么还不明白呢？耶稣却用另外一种话，一种方式来告诉门徒说，你们撇下的和你们将要得到的相比，怎么样？根本微不足道。耶稣在这里分两个部分来讲，一个是什么？将来什么呀？将来这十二个使徒好像比较个人性的讲到他们要做什么哈。你要特别注意哈，他这里用的一个词和本上用的一个词叫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哈。啊，这里当然这个审判这个词有那个审判罪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哈，但是这个词有一个更大的哈。更大的层面的意思就是什么？统治了。所以你看旧约哈，旧约比如说那个诗篇里面，当他讲到君王的时候，他同样用另外一个词，诗篇的，我来读一下哈，诗篇的第二章哈，他在讲到君王的时候哈，第二章的第十节，他在讲到君王的时候说什么？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所以这种的描述，他第一句话和上半句和下半句，他其实是在指到同样的一个对象，同样的一个对象。上半句讲的是君王，下半句讲的是审判官。所以这个君王他同时又是一个什么？审判官，就好像士师记里面的士师一样。士师在士师记里面，我们更多的看到是什么？他带领以色列人和外邦的仇敌征战，对不对？他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哈。但是士师同样也是以色列人的什么？一个审判官，对不对？一个审判官哈。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审判以色列，我们可以从更大的一个层面来看哈。不仅仅是说来判断他们有罪或者是没有罪哈，更多的是在讲到说，你看你这十二个门徒，对不对？你们撇下所有来跟从我，但是当我再来的时候，你们所得到的我所赐给你们的这个恩典是这样的大，你可以统管怎么样整个以色列人哈，可以统管整个以色列人哈。好，当然耶稣不仅仅是在讲到说将来要他再来的时候所要发生的情况哈。如果只是讲这个，好像有一点点空头支票的这样的感觉哈。我给你画个饼，说将来我们公司做大了哈，我一定分你5%的股份哈。你也不知道这个公司做大是什么时候哈。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来是确实的哈，确实的。同时耶稣在这里讲到什么？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你看到了吗？这个就是跟现在有关的一个恩典，或者是一个恩赏赐哈。当然，我们的眼光不是仅仅放在这个地上的这个什么田地或者这些的财物的上面哈。我们要仔细来看哈，这句话是很有趣的、很奇妙的哈。你看啊，耶稣说你们撇下的是什么？有人，对不对？就是自己的亲人、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有什么？有田地，有房屋，对不对？所以这是有两部分，对不对？一个是田地房屋，一个是人一个是人。你仔细思想哈，耶稣说什么？你们撇下这些，然后你们要得到什么？得到100倍并且承受永生哈。承受永生很好理解哈，得到100倍就有一点点疑问哈。为什么哈？你说我捐出去一间房子，神给我100间房子，这还逻辑上还通，对不对？我离开了父母，神给我100个父母吗？是不是觉得很好像从人的角度来，就是撇下的这个人的这个部分好像有点说不太通。但是我跟你讲，说得很通。为什么呢？ 这个就很有趣哈。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是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不对？啊，这个教会里面有长辈，有年轻人，有中年人，有小孩，是不是？所以很有趣啊，当你进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哈，原来你亲生的父母就只有两位，但是你到了教会里面，你就发觉这个伯伯待你也像你的父母一样，那个叔叔、那个阿姨待你也像父母一样。哇，这个年长的弟兄姐妹哈，这个小姑娘带啊小姐妹待我也像什么样，我的儿女儿一样。而那个弟兄小弟兄待我也像我的儿子一样。当你进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哈，真的就像耶稣这里所说的，怎么样？你原来只有一位亲生的父亲，一位亲生的母亲，但是当到了教会里面，教会里面的长辈好像都成为了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教会里面的平辈都成了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是不是？教会里面的小孩子比我们小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都成了我们的儿女。我说的不是这个血缘上的，是关系上的，是这种彼此之间这种亲密的、彼此相爱的、彼此照顾的、彼此看顾看、彼此为对方祷告代求这样的一种关系。甚至你会发觉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比我们的亲生的父母、儿女、妻子、丈夫对我们怎么样还好，是不是？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的哈，他不仅仅讲到说你们十二个门徒将来要我来的时候再来的时候要审判这个以色列人，他同时讲到说什么，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好像失去了父母你们因为可能在那个年代哈，甚至如果你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这样的年代的时候，你就知道真的是什么，家庭里面的人因着信仰怎么样彼此为仇，彼此互相的揭发，是不是甚至现在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产生啊。但是耶稣说什么，你不要认为说我为了跟随耶稣我父母不认我了，不要我了我的儿女说你这样你是不是老年痴呆了，你不要以为这样哈。当你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很多的弟兄姐妹成为了我们带引号的这个父母，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儿女，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所以耶稣的回答真的是很奇妙哈，很奇妙哈。他告诉门徒说，你们以为你们放弃的很多，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放弃的比你们得到的根本是没有办法相比没有办法相比。我们如果仔细思想这句话哈，仔细去思想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怎样展现出来的，你一定会说这是一个真实的话语，这是一个真实的话语。好，我们继续看哈，然后第三十节说什么，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哈。那第二十章我们下一次要讲的，其实在最后二十章的第十六节也讲了同样的内容哈，说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哈。我们怎么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呢？因为这段经文是你如果不好好解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的疑问的，有一些的疑问的。这个部分我想用一个刚才我说的那个标题来讲这个内容，就是恩典所带来的改变，恩典所带来的改变。我这里有个表格，这里有个表格，可能写的不是太完美，我来简单讲一下这个表格。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定义我自己是谁？我们常常用我们的身份，是不是用我们所有的财富、我们的地位来定义我是谁可能以前说我是工人，我是农民这就是一个定位，对不对？工人就是什么无产阶级农民是种地的，对不对商人就是什么可能跟那个资本主义靠得近一点我们常常用我们的身份、财富、我们的地位来定义我们是谁，我们用这个地上我们所做的事、我们的成就来定义我们是谁，是不是？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地上的荣耀，地上的荣耀。但是当我们进入到这个天国以后， 我们的整个的身份，我们的生命发生了变化，是不是？当今天我们自己问自己我是谁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最根本的最基本的身份，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是天国子民，不因为我读过大学你没有读过大学，不因为我家里有三套房你还要租房子，不因为我身体很好你身体很差，不因为我有儿女你没有儿女，不因为各样原来世上的人来定义人身份的各样的方式而改变，是不是？我是天国的子民，我就是天国的子民。不管我的身啊，我的财富有多少，我的身体状况，我聪明不聪明，我家庭的地位是怎么样，我工作的情况是怎么样，不因为这些而变化，是不是？啊，不因为这些而变化哈。我做了什么也是一样哈。今天主耶稣说一句话，他没有说你要先献上多少才能来跟随我，是不是？主耶稣就是说你来跟从我。马太福音里面怎么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是不是？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第十一章啊，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我们只要做一件事哈，或者说我们一定最初是做这件事，就是什么？跟随主耶稣啊。当然这里不是说我们跟随主耶稣我们就啥都不干哈，平躺哈，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叫平躺，是不是？不是说我们跟随了主耶稣我们就平躺，我们跟随主耶稣是一个基础，一个根基哈。如果我们不跟随主耶稣，我们所做的都是什么？枉然，都是草木和解。但是今天我们跟随主耶稣，我们靠主耶稣的恩典能力，我们靠圣灵保惠师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能够怎么样做那个金银宝石的建筑，是不是？然后呢，我们想要切切得到的是什么？不是这地上的荣耀，不是这地上的财富，乃是这天国的赏赐，是不是？我们也实实在在在我们的今生已经得到了。所以我们再来看这句话哈，这句话说什么？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是在讲什么？这是在讲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哈。原来那个你在这个社会上面，在这个世界上面，你是不受重视的一个人，你是微不足道的，甚至被人看不起的一个人。但是当你进入到这个天国的国度里面，你在这个国度里面，你是什么？就像前几次我们讲到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被神所宝贝的小羊，是不是？被神所宝贝的小羊哈，是那个有一只要迷失了神，情愿撇下99只去找那一只的那个小羊。所以呢，在这里讲到的改变哈，第一个改变就是什么？身份的改变，是不是？哦，身份的改变哈，哦，原来在人看来有高低之分。但是当你没有进入到这个天国的国度里面去的时候，你即使在这个地上有再高的这个身份，你在这个天国的国度里面，你仍然是什么？你甚至都不在这个国度里面，是不是？所以这个前后就显露出来了。在世界上有些人好像是在前的，但是当这个国度降临的时候就显明出来，那些在前的人如果不在这个国度里面，他就是什么？在后。他就是在后。哦，那这些在世界上的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好像是落在后面的这些人，但是他们愿意像小孩子一样靠近主耶稣基督，谦卑自己的心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跟随主得那个天国的恩典，进入到这个永生的国度里面，他就是什么？他就成为了那个在前，是不是？他就成为了那个在前的。所以当你看这句话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第一个就是什么？因为恩典的原因，我的身份发生了改变，我的身份发生了改变。第二个是什么？生命的改变。 生命的改变哈，身份的改变是在讲到说，就好像就好像我们有一些人来到上海，他很想要做一件事是什么？得到上海的这个户口，是不是？因为得到上海的户口，有很多的事他就能去做了啊。然后没有上海户口的话，很多事都什么不便利啊，很多事都没有办法做哈，包括你的这个买房子啊，包括你的小孩的学习啊。上学啊等等都会受到很多的影响，这是身份的改变啊。第二个是什么？生命的改变啊。恩典带来，一定带来一个生命的改变，它不仅仅改变我们的身份，让我们成为那个天国的子民啊。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哈，一直在讲的哈。今天不是我们能够遵行神的律法，以至于神把我们招进去说，哎，好像今天很多的大公司那些好的学校的选拔一样，你的分数线到了这里怎么样你才能够进我的学校你面试要得多少分你才能够进我们的公司，是不是这是地上选拔的这种方式啊，地上选拔的方式啊。但是在天国里面不是这样，天国里面不是因为我们做到多好我们才能够进入到天国，而是当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恩典，我们愿意来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天国里面。但是我们进入到天国里面，我们不是停滞不前，我们乃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怎么样活出律法的要求，活出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不仅仅身份发生了改变，我们的生命也要怎么样发生改变，我们的生命也要发生改变。所以今天你来到教会，有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可能过了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他生命仍然没有有很大的变化有变化，但是没有很大的变化。但是有的弟兄姐妹可能来到了教会里面，他很热心的愿意来亲近神，愿意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愿意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灵的带领来前进，来传福音，来在教会里面服侍，你就看到他的生命怎么样不断的成长，越来越有基督长成的样式，是不是？所以那个这里的生命的改变也可以应用到这句话说原来那个好像他信主时间不长，好像刚刚认识主他的生命很小，但是当他愿意依靠恩典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比那个不怎么依靠恩典的弟兄姐妹长进的更快，是不是？长进的更快。所以今天恩典带来两个改变，一个是身份的改变，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什么，今天我们要进入天国是什么，靠神的恩典。好，另外一个是生命的改变哈。今天我们只有跟随主耶稣基督，愿意成为那个效法基督样式的那个门徒，我们怎么样生命才会不断的改变，我们才能够因为连结于我们的元首我们才能不断的长大，才能不断的长大。所以我们略微来做一些总结和应用哈。我们今天讲了三个部分的内容，对不对？第一个是讲到什么，进入天国是什么，是神的恩典不是靠我们的功劳，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甚至说我们没有办法在亚当的生命里面有真正的好行为。第二个是什么，当我们只有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那个神的恩典整本圣经其实是围绕着主耶稣基督所展开的旧约是预言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到新约是这位弥赛亚已经来到，他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然后升天，门徒开始传扬这位弥赛亚的所作所为，吸引人来归向他，是不是？所以今天只有一条道路，今天我们说要进入天国是神的恩典，那这个恩典从哪里来呢？从主耶稣基督而来，是不是？这恩典怎么施行在我们身上呢？是因着圣灵的工作因着圣灵的工作所以跟随主耶稣才能够真正的得神的恩典，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这是唯一的道路。耶稣说什么？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是不是也有人解释这句话，他有另一种解释，他说什么？这不是他另一种解释说，这个不是在讲三件事，这在讲两件事。 耶稣是什么？是真理的道路，是生命的道路，就是它是一个道路。就是雅各在旷野里面睡觉的时候做梦，他就看见一个梯子上上下下，是不是？耶稣就是那个梯子，是唯一的道路。所以进入天国是神的恩典，而这个恩典今天只有当我们愿意来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神的恩典，是不是？其实这段话，耶稣讲的这段话是有隐含的意义的。你看啊，他说什么？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你看到了吗？他其实是在讲到说，当我再来的时候，你们不是那个要受审判的人，反而你们要怎么样？坐在我的周围，要去审判那些人，是不是？要去审判那些人。所以进入天国是神的恩典，跟随主耶稣才能得着这个恩典。而这个恩典今天带来的改变，我们不再以地上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身份。我们不因为，你看那个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的话有圣餐，对不对？保罗为什么要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有关圣餐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哥林多人在进行圣餐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醉酒，有的人饥饿。什么意思？那些有钱的人，他们自己都带了这个吃的东西，甚至带了酒来，他们在那里吃吃喝喝。那些穷人怎么样？他们什么都没有吃，是不是？所以保罗就责备他们。今天到教会里面，到神面前的都是什么？神的子民，不因为他的学历、他的身份地位、他是不是上海户口，他家里有没有房，他有多少的成就，我们不应该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他，是不是？不应该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弟兄姐妹。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不是靠遵行律法来赚取天国子民的身份，但是相反的，当我们有天国子民身份的时候，我们一定是靠恩典，靠主耶稣基督来活出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有这个身份，不代表我们有了好像一个特权，说我们可以不遵守这些。不是，神给我们这样的身份，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帮助我们因着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活出这样遵行律法的生活来，是不是？所以恩典带来的改变是一个身份上的改变，是一个绝对的反转。我原来准备的时候，我想把它，我本来是写成恩典带来逆转，恩典带来逆转，但是我觉得改变也不错，就后来就改成改变了。其实真的，这个恩典给我们生命带来的是一个什么？逆转，是不是？原来是什么？越走越走向地狱，越走越劳苦愁烦，是不是？但是今天我们越走越怎么样？走向光明，越来越依靠神，就越来越有平安和喜乐。好，最后我们来看有什么应用。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撇下一切来跟随主？我们愿不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呢？我们还有什么是没办法放下，以至于这个拦阻我们来全身心的来跟随主呢？我们小组最近一直也在查那个创世纪，就查到那个雅各。雅各叫他的儿子到埃及去搞一些粮食来，是不是？第一次去了，结果呢，一个儿子就压在那里，西面压在那里。第二次呢，又要去了，死活不肯让他最喜爱的那个便雅悯去。你就看到雅各名字叫抓，是不是？他最后抓的是什么？还有一个不能放下的是谁？就是便雅悯，因为他抓丢了一个儿子，就是约瑟，所以他不愿意再放下那个便雅悯。西面就无所谓，便雅悯很重要，是不是？不愿意放下这个便雅悯，但是神就让他这个处境当中逼到绝境，说你不放下便雅悯，你们全家都死翘翘，没有粮食就什么，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是不是？所以雅各就没有办法说，算了吧，我就靠神吧， 是不是？他就把他生命当中还有抓住的那个东西放下来。当他放下来的时候，我读到这里很感动啊。当他放下来的时候，他原来丢失的那个约瑟怎么样？神让他失而复得，是不是？他以为怎么样？他还要再失去一个儿子，他已经失去了约瑟，已经失去了西面，他还要失去便雅悯。但是神有没有让他遭遇这些事？没有。当他愿意放下，愿意撇下的时候，神就把那个他原本以为失去根本找不回来的约瑟怎么样重新给了他，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愿不愿意的事。我们有没有，我们不要停留在福音书里面这个使徒的眼光和处境的这个地步啊，觉得说哎，我们你看我放下了，真的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很重要。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自己的父母儿女兄弟姐妹啊，自己的财产不重要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些重要的一个很特别的原因，是因为这些是什么？我们所依靠的，是不是？特别是财务方面啊，财产方面啊，这些是我们所依靠的。神说什么？你们应该来怎么样？依靠我，你不是要依靠这地上不定的财富，是不是？你不是靠你的父母，但是小孩子很依靠父母，他长大了就开始独立了，是不是？我们都有所依靠的，神要我们来依靠他。神不是说看中了你家有3间房哈，神不在乎这些，神不需要这些，是不是？神要把更大的福分怎么样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好好思想，我们有没有撇下一切跟随主？第二个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哈，我们有没有靠恩典遵循神的旨意？或者说我们今天说哦，神说不能做这个，应该要做那个哈，我们到底是靠什么来去做这些事，不去做另外一些事？我们很容易落到一个光景，就是靠自己，是不是？当我们觉得我们可以靠自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落到靠自己的光景啊。当然这里要小心一点哈，靠自己和靠着神努力去做这两件事容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混淆，容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混淆。今天你说我小孩要上学，是不是？现在上海小学生初中那个幼儿园生小孩都是什么？你想要去你觉得好的学校要怎么样摇号，是不是？哦，不仅仅民办学校要摇号，公办学校也要摇号，是不是？哎，如果今天你有一个亲戚，他告诉你知道哈，他可以帮你把你的小孩啊，你知道摇号其实也可以有暗箱操作的，对不对？也可以有，或者不说暗箱操作，它其实是有一些方式可以帮助你摇号，你也能摇进去。啊，如果你知道你有一个亲戚有一个朋友他可以帮助你啊，一定能进这个学校，就放在你的眼前，你会去找他吗？你很想进这个学校啊？当然这个意思，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就不可以找朋友帮忙，不可以找亲戚帮忙啊，我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哈。我讲的是今天你把你的依靠放在哪里。如果你找一个朋友帮忙，你用正当的方式，为什么不可以呢？是不是？你没有去贿赂他，你没有做过多的要求，你的经济上你也允许你这样去做。你知道有些学校是可以再多付点钱就进去的啊，你的收入允许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呢？但是当你这样去做，你到底是说哎，我的小孩进了这个学校就万事大吉了，他学校他的学习就没有问题了，那你就是在依靠学校，依靠着地上看得见的东西。所以这个关系是很微妙的哈。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我们要常常去省察自己，我们有没有真的是靠恩典来遵循神的话，还是靠我们自己来遵循神的话呢？ 好，我们不多说哈，下一次会再讲一些有关恩典的问题哈。希望神真的是让我们看到，当我们嘴里面常常说恩典这个词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有没有运用这个神所赐的恩典，或者说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眼目、用我们的手去拉住这位赐恩典的神呢？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相信你是那位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我们相信当我们愿意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丰丰富富的将这一切的恩典都赐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超过这世界上我们眼目我们耳朵所能够听到所能够看到的这一切的美好的事物。这地上的人事物都会过去，唯有你的话语、你的恩典、你的怜悯却要长存。我们也相信你的国度要存到永远。所以神啊，真的让我们眼目所观看的是你，你这位从亘古直到永远一直长存的也是爱我们怜悯我们的神。让我们眼目所观看的是你所应许的那个永恒的国度，而不是这地上暂时的国度。让我们所看重的是那个天国子民的身份，而不是这地上的因着地上而来的财富、地位和身份。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给我们各样的需要，是要我们看到这些恩典的时候能够明白你才是那位赐恩典的神，然后我们愿意来跟随你，我们愿意因着你的恩典来改变自己，我们愿意因着你的恩典去传扬这恩典的福音。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